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是医治重要呢，还是律法重要呢？是那个水洞重要呢，还是耶稣基督的话重要呢？他们不管，他说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，但是他有理由了，他说但是那个使我得痊愈把我医好的人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我刚才说这褥子不晓得多宝贝，我心里有一点想，是耶稣故意叫他拿褥子试试看法利赛人怎么反应，褥子丢掉就算了，那他回来有道理啊，不是我呀，找那个叫我说叫我拿褥子走的是谁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的重点在褥子呢还在医治呢？你当然知道在褥子上面。那个人怎么样呢？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说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起来了。当然你注意到对话中间，耶稣并没有对他说我就是弥赛亚，没有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对话长，只说你要痊愈吗？所以那个人可能不知道，连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是有人对他说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，他就走了。所以他的回答很正确啊，我不知道是谁啊，人多指都不能指，哪一个指不出来。有趣的就是底下怎么发生事情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节期中间，他们到圣殿去敬拜神。这个瘸子本来不能行动，根本进不了圣殿，不可能进去，也不容许被进去。他拿了褥子，当然可能褥子已经丢掉了，到圣殿去。这个人38年不能敬拜神，38年不能进圣殿，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进圣殿。这个人是不错的，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不错，是不是因为律法主义不错，还是因为他有心要去圣殿，我们都不知道，至少他去了圣殿。对于他来讲，生命中间是一件大事。他虽然不知道医治他的是谁，但是医治的结果使他痊愈，使他有力量能够去敬拜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属灵上也有毛病，他是奄奄一息，真的想要敬拜得不着力量，主耶稣医治他好了，进去敬拜。当他在那里敬拜的时候遇见了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人的思想，尤其是在那个时候，你所面对法利赛人他们的想法真是不可理喻。有时候这么好的事情变成问题，但是法利赛主义就是这么回事，不去管那个事情好了不好，只是管合不合乎规则。我希望我们教会明白这是不对的，所以尽量的求主怜悯，叫我们不要走在法利赛人的道路里面，不要那么去管那么多 procedure 对不对。你知道我到这个华府 Washington DC 去帮助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经过了很多的困难，可能是早期美国留学生非常早的一个教会。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已经成立40年，我知道不是第一个，因为最早的一个是在 San Antonio， 有没有更早的我不晓得，可能纽约还有。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四分五裂，我当时头一天就有一个弟兄，原来我认识的，把我拉过一边，他说周牧师，我们这个教会啊，大部分的成员都是替政府公家机关做事的，他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是什么呢？官僚主义 bureaucrat， 你知道官僚主义中国人是很不好的意思，在美国是很好的意思。什么叫官僚主义？每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按照次序做，一事三份给最后所有的单位，每一件事情都想得清清楚楚，事情没有做以前要有计划，然后要有预算，多少钱多少人力都统统批准了，3年以后再做。 这叫官僚主义。反正总不会出错，因为我每一个 procedure 都成全了。我说这什么关系啊？他说我们的弟兄们啊，弟兄姊妹们都是官僚主义，一件事情要做了，先不说对不对，先不说内容如何，先说你手续对不对。啊、哦，我在那个教会真的领教过那个严重的厉害的官僚主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连官僚主义神也可以越过。那个教会我在那里服侍18个月，开始有转机，开始设立长老。走了以后，前两天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，当时我设立长老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他看见我写一篇文章，上一期职者杂志发表的，讲到双职侍奉，圣经里面的观念，圣经里面双职侍奉的榜样。他特别打电话来说，哎呀，你一写这文章我想起你，很多很美好的记忆回来。只可惜一件事情，他的姊妹已经过世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教会能够成长，不是官僚主义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有时候越过官僚主义，跨过官僚制度。像这个情形一样，如果他一再说水洞第一个，永远不能医治。耶稣说不要管这么多，你相信我，你得到了医治。你面对面遇见神，他叫你得到力量，就有信心起来行走，事情就发生了。但是法利赛人不能甘休的，他先问那个瘸子，谁叫你，谁，你怎么拿褥子呢？因为拿褥子引出一个问题，他说不是我自己要拿，那个人叫我拿，那那个人是谁呢？还不认识耶稣。等到在圣殿里面遇见他了，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句话有很多很多人猜测什么意思，耶稣为什么对这个摊子说话，是不是因为以前他犯罪所以弄成这样，不晓得。因为若是这样，你把罪跟病等号，那你用在所有神的儿女身上，官僚主义哈，就麻烦了。那我太太病了那么久，是不是她犯了罪啊？那麻烦了。如果我用这样眼光去看她，她早就把我打死了，能吗？不一定这个意思，但是可能在这个人身上，他有一些事情耶稣是知道的，我不敢说。所以不要把它普遍化，每个人情况不一样。耶稣对他说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其实如果你要看这里属灵的原则的话，以后在约翰福音第7章里面也会遇见这个问题，第8章里面也会遇见这个问题。有一个行淫的妇人，耶稣对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平平安安去吧。底下说不要再犯罪。弟兄姊妹们，犯罪的结果伤害是我们自己，这却是一定的。不管是什么罪，伤害在我们生理方面或者心理方面，一定是犯罪造成伤害的，不是便宜的事情。因为神给我们设立许许多多是自然的定律，当我们违背的时候一定有伤害。前两个礼拜刘明和牧师来了，我们这里有个弟兄，他的母亲现在非常以他为荣，但是从前他是吸毒的，吸毒一定引起身体的伤害，到一个地步甚至不能自杀，不能自拔，很多人甚至绝望。现在我们姊妹以他的儿子为荣，为什么？神拯救了他，解除一切毒瘾。但你知道这些贩毒的人，不是吸毒的人，最怕一件事情叫做 relapse， 回去过从前的生活，立刻崩溃。当然我们信主以后，神给我们恩典的力量，叫我们读经祷告，里面的生命被建立，先里面刚强，所以能够胜过那些诱惑试探。人生有了目标，不会到处走马看花，不会到处寻求好奇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得到帮助。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回到从前的环境中间去。 我在英国帮助一个年轻人，他有很重很重的看黄色书报的瘾。我说有一件事情，你不要走那条路，不要看那么多报刊。头一个，改变他生活的行为习惯。这也是所有贩毒从不是毒瘾从毒瘾中间自拔的拔出来之后，第一个教导他不要回到从前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这句话可能有这个目的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耶稣没有说你要有新的生活新的样式，但是意思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关于这些圣经的解释，大家要小心怎么回事。这个瘸子起来了，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把这个事情告诉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开始来找耶稣麻烦，而且对他说的话说什么，法利赛人知道了，犹太人逼迫他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的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你看耶稣基督没有解决问题，他反而把事情扩大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息事宁人，因为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要告诉法利赛人，告诉犹太人，告诉所有人一些事情。刚才我们说 moment of encounter 相遇的时刻，这里也带有教导的作用。当这些法利赛人，当这些法利赛主义守安息的时候，对他们说，你在安息不可以做的事。耶稣怎么说啊？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他是说神在安息日做事，所以我也做事。神从来没有停过，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，不因为是安息日停止下来。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不仅是神息了他的功，要人在安息日来亲近神。这是当初摩西十条诫命中间所设立安息日的目的，这也是神创造人的时候，到了第七天，神说我安息了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安息。不晓得为什么人发明了灯光，像这个灯光，爱迪生啊，你知道本来神定力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晚上没有灯了嘛，就睡觉嘛，所以身体会健康。自从有了电器之后，人的生活改变太大，晚上可以不要睡觉，照样做工，一天三班制。我不说工厂三班制哦，这个人一天三班制哦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见到过的人。以前我在 Fountain Valley 的时候传福音，有个朋友，弟兄姊妹带来的朋友，听过一次道就不听了。他说我不能浪费时间。你知道他怎么不浪费时间吗？他做 day trader， 大家知道哈，做股票。他呢，从纽约开始追，追追追追追追到加州，好吧，不行，接过去追日本。日本开始了，追追追追，日本追完追香港，香港完以后呢，再追什么？英国，反正地球是圆的嘛，一直不断追，一直不断追，一直不断追，一直不断。什么时候睡觉？实在精疲力尽了才去睡觉，这个叫三班制。他的太太受不了，整天在那看见，尤其那时候电脑刚刚出来，他就跟着电脑一直追追追追追追，精神萎靡的不得了，他还不停。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规定说礼拜天不能做事一定来聚会。我前两天遇见一个弟兄，他是开饭店的，生意做得很好，他们刚刚信主，他们问我太太，其实那主日怎么办。我太太对他说，主日应该聚会，如果你有信心你就来聚会。这个弟兄姊妹们刚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还没有做起来，问我太太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圣经上说十分之一奉献，那假如我不赚钱要不要奉献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他刚刚开始做生意没有赚钱呢，那怎么奉献吧？想过没有？我太太很有智慧，他说圣经里面说凡在你帐下经过的第十只羊把它奉献了，这个叫十分之一，利未记。我太太说虽然你没有赚钱，你每个月用掉多少钱，不是说你经营事业上面你生活上用掉多少钱， 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。那个姊妹很听话，非常听话，真正觉得说属灵上教导是重要的，就这样做。神祝福他的工作，祝福他的生意，以后变成很发达。现在退休了，我不告诉你哪家，因为这个反正没有了以后呢，太可惜了。这个店实在，这个饭店东西实在好吃，我都很可惜他退休了，但是他应该退休。那天我遇见他吃饭，几个牧师在一起吃饭，他一看见我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教导弟兄姊妹们有个好处，他记住，他就替我汇钞了。那天我们几个牧师在吃饭，吃完饭也奇怪，怎么有人付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属灵上面真正接受帮助的人会知道神的教训是好的。十分之一不是害你的，是把你从对于钱财的捆绑中间释放出来最快的路。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慢一点的路？有，当你生意做失败之后，你就知道钱财不可靠，你就释放出来。不过那个太痛苦了，所以你乖乖的十分之一奉献对你有好处。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，每一个条文神的意思都是怜悯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心里面跟神的恩典，接受他的恩典，享受真正的安息。这个38年的摊子可以安息，但这里引出问题啊，除了安息日之外，耶稣又加了一句话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哇，耶稣你在干什么？老是找麻烦。有没有找麻烦？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讲的话多了，他们觉得我找麻烦，有的。也许我是说多了，但是耶稣没有多说。他们立刻找到毛病，哇，这个人把父当作平等，他不得了啊，说了简忘的话，谁能跟神一样呢？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哇，把父当作平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是真正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，借着医治瘫子，不是仅仅叫人得安息而已，叫人知道是谁有能力使人安息，谁有能力使人痊愈。耶稣，神的儿子，父子的关系，他的能力从遵行父的旨意而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在第五章后面，今天我们没有读，我希望下个礼拜稍微能讲一些。不过我又想到这个圣诞节快到了，池牧师给我压力，叫我讲圣诞节一路程讲下来，我要把时间分配一下才行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耶稣是谁？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痊愈吗？不管是什么毛病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心灵上的，你要痊愈吗？拿你的褥子起来，不要永远瘫在地上，因为耶稣基督给你力量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圣灵成为你的力量，叫你能够得到医治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医治的能力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遵行父旨最大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，子不做任何的事情，除非看见父所做的。有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的使命在父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最大的工作。父所说的子才说，父要子做的子就做。耶稣基督是顺服父神，所以父神的权柄能力借着他能够通行无阻，包括对我们的救恩。你要痊愈吗？耶稣基督救恩能使你痊愈，痊愈之后做什么？敬拜安息，叫你能够安息。耶稣的医治使你能完全得到安息，秘诀就在于认识耶稣是谁。我希望今天是你相遇的时刻，你在这里对主说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，求你医治我，你知道我所受的创伤，求你安慰我，求你扶持我，求你保守我， 求你使我得的痊愈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